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今集的时间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健康的饮食，怎样吃早餐。早餐呢，能够帮助开启一日的活力，增加工作的效能。早餐啊，是一日活力的关键来的。有研究显示，不吃早餐可能会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。有不少人他喜欢早午餐合拼一起吃，还有不少人他们采用不吃早餐的断食疗法来到控制体重。针对怎样吃得健康又减脂呢，台湾明月中医诊所的朱益智医师，他提出了减脂早餐的七大原则。朱益智医生说，人体的肠胃系统呢，除了吸收营养，还能够将它运送到肝脏进行代谢，之后呢，经由血液流向身体的各个脏腑。如果不吃早餐，血液里面的营养物质就不足够了，可能就削弱了身体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，长期下来就会影响心血管的健康。朱益智医生还认为，想要健康地减重和维持身体的机能，早餐仍然是至关重要的。他提出了减脂早餐的七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忌冰冷了。早餐应该避免食用冰冷的食物，特别呢，在肚饿的时候，以保护肠胃的功能并且维持身体的健康。朱益智医生解释，冰冷的食物呢，会使肠胃的黏膜萎缩，微血管呢，亦都会因为受冷而紧缩，进而刺激交感神经产生的热量，促使身体恢复温度的平衡。所以冰冷的食物进入了体内，它不单止会被人越饮越热，还会影响肠胃和血管的正常运作。他还特别提醒，冰冷食物不单止是饮料，优格、生菜、沙拉等等，这些看来好像很健康的食物，也都是属于生冷的范畴的。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吃淀粉。通常减肥的人呢，他就最忌吃淀粉，但是呢，朱益智医生认为淀粉是需要吃的，只不过是应该选择圆形的食物，而不是加工了的，好像夹了馅的面包或者烧饼等等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认为五谷杂粮是养生的根本，淀粉是肠胃最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，能够有效地启动肠胃的功能，提供各个器官需要的营养，同时还提升了胃气。胃气呢，是一种在体内运行的气，有保卫自身、防范外邪入侵的功能，是人体的防御系统。胃气充足就有效地提升肺部的功能了，并且运作至全身。朱益智还说，最好的淀粉就是白米和白粥了， 特別是糊化程度高的白粥，最容易被身體吸收。它的壞處呢，就是造成血糖快速地上升。其實啦，澱粉熱量一克就四大卡，跟脂肪一克九大卡相比就不算高了。高血糖的人士在吃白米啊或者粥品嗰陣時，可以增加青菜或者纖維的物質，減緩血糖上升的速度。早餐適合吃澱粉類的食物，包括米飯啦、粥、米漿、燕麥、地瓜等等。第三個原則就是少脂多原食。選擇肉類嗰陣時，應該避免用油炸的肉品，可以偶然嘗試簡單清爽的肉類，好似蒸煮或者低油烹調的瘦肉啦。並且搭配富含纖維質的圓形食物，好似蔬菜和全谷類，這樣能夠幫助提升腸胃的蠕動，提供了均衡的營養，有助減脂和維持健康的。第四個原則是吃少量蛋白質。早餐單純吃蛋白質就不適合腸胃較弱的人，因為蛋白質需要脾胃花費很多時間和能量來到消化。如果早上只是吃蛋白質，可能會加重腸胃的負擔，導致消化不良或者其他不舒服的症狀。第五個原則就是感受食物的能量了。朱益智醫生建議，在外面吃早餐的族群，在選擇早餐的時候，嘗試多一些的早餐店，因為有些店家做出的食物，它能量的密度就比較高，能夠提供充足的能量，使到人感覺精神充沛。有些早餐店呢，他們就有一些能量密度較低的，吃完之後反而感覺負擔大了，所以要嘗試多樣化的早餐店，選出適合自己身體的店家。第六個原則就是，是不是可以早午餐合併一起吃呢？早上起床之後，是不是一定要吃早餐呢？從中醫經絡的概念來看，早上7點到11點是屬於胃經、脾經旺盛的時間，這個時候身體的氣血和能量就集中了在胃部，在這個時間吃早餐，能夠最大地使到腸胃的運作效率就增強。如果在非腸胃運作時間進食，就容易將其他臟腑的能量就拉回了腸胃，好像晚上9點之後吃宵夜，等到食物消化完之後，可能就已經是11點或者12點了，這樣就會影響到肝經絡的氣血，影響睡眠和自律的神經。中醫還發現，人體有一個經絡系統，是能量運行的通道，負責輸送氣和血到全身，它們是構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來的。人體呢，有12條主要的經絡，分別聯繫著體裏面12個臟腑，而一天24小時就分成12個時辰，在不同的時辰對應的不同經絡上邊的氣血會特別興旺的，各個經絡所對應的臟腑都比較活躍。第七個原則呢，就是飲食要多樣化了。外食的族群，他們的危機呢，就包括飲料過甜，生冷的食物又過多，油炸肉品呢和精緻的澱粉的誘惑，這些因素 不單止可以導致能量攝取過高，仲可能對腸胃和健康造成負擔。朱子醫師就強調，飲食的多樣化是最好的選擇，所以面對這些誘惑，最重要的是意志力了。依照減脂飲食的原則，選擇適合的健康早餐，才能夠達到減脂和健康的平衡。我們休息一下，下一節呢，我們講下中醫師去分享不吃早餐的三大危害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，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。早餐怎样吃，吃什么不会肥胖。中医师呢，他分享不吃早餐的三大危害，他还教你早餐要吃对时间和吃对什么的食物。我们现在现代人每天早上忙碌到好像打仗一样，有阵时仲嚟唔切食早餐添。不过呢，良好嘅睡眠、正确嘅早餐同健康系紧密相连噶。食对咗早餐，可以俾你脑袋更加清醒、有活力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唔容易肥胖，亦都唔容易得病噶。所以我哋唔能够忽视早餐嘅重要性。不是啊，有可能要面临三大危机的。第一呢，就是热量全吸收就会使到人变肥胖了。有些人为了减肥，他们采用间歇性的断食，每天只是吃一餐或者两餐，戒了早餐添。不过啊，有研究发现，人體的新陳代謝在早上就特別活躍的，胰島素的敏感性都是在早上就特別高的。不吃早餐，身體一直處於飢餓的狀態，直到一吃回東西就會將所有吃下去的熱量全部吸收了，那個人就會變肥胖了。如果在早上斷食而在晚上吃大量的食物，就更加容易增加代謝紊亂的風險。一項韓國研究表明，早餐吃得沒有規律和代謝紊亂的風險和增加有關，尤其是對於有工作的年輕男性，他們不吃早餐就意味著代謝紊亂的風險增加了 15%。 相反呢，吃早餐就有助減肥。研究發現，對於超重的青少年，吃早餐會增加全日的飽足感，尤其呢是在早上邊進食高蛋白質食物，會減少晚上吃零食的慾望。第二呢，就是體力記憶力較差。如果不吃早餐，肚餓過耐呢，就會導致血糖過低，腦袋裡面的糖也都跟著過低了，身體就容易出現疲勞啦、疲倦、注意力不集中、記憶力衰退等等。不單止影響課業的學習，降低工作效率，還可能因為飢餓而造成體力不夠，或者在運動的時候受傷。還有不吃早餐容易得慢性病的，好像便秘、胃潰瘍、十二指腸潰瘍 和膽結石等等。在你吃回東西之後，食物對胃就產生了刺激，就容易刺激結腸的反射作用，可以促進排便。另外，如果你長期肚餓都不吃東西，就沒有食物來跟那個胃酸中和，容易造成十二指腸潰瘍和胃潰瘍的。長期肚餓，膽囊裡面儲存的膽汁亦都沒有機會排出來，容易出現膽結石或者膽結沙。還有研究發現，不吃早餐會增加消化系統癌症的風險，尤其是罹患膽囊癌和肝外膽管癌風險會大增加5倍那麼多。那究竟在什麼時間吃早餐最好，還有呢，要吃對什麼早餐呢？根據中醫的理論，吃早餐最佳的時間是早上7點到9點。中醫認為人體裡面的能量氣呢，從內臟沿著經絡在全身流動，早上的7點到9點是胃經最旺盛的時間，這個時間吃早餐，腸胃呢就比較容易消化吸收，食物不容易堆積在腹部，就更加不容易變肥胖，而且呢還能夠有效地將營養輸送到各個臟腑，讓我們在工作的時間有精神有活力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早一點起身，不要將早餐就帶到公司了，可以在公司附近找一家舒適的早餐店，慢慢地享受早餐。最適合早餐的養生食物呢，就是粥了。白米粥亦能夠滋補肺臟，如果小朋友呼吸道不舒服，媽媽呢可以在早餐的時候多些煮粥給他吃。有糖尿病的人都可以吃粥的，因為呢粥油或者是米油就是粥水上邊飄起來的那一層，它就是粥的精華，有助於降低血糖的。清代養生家曹廷棟所著的粥譜裡面說，粥對老年人尤其有益處，比老年身體強健，健康長壽。老人通常消化功能就比較弱，粥呢不單止富含營養，還能夠養護腸胃，食粥會感覺到身體的血脈通暢，有微微出汗的感覺。掌握了技巧，做粥呢其實都不難的，10分鐘呢都可以做出美味的粥。你可以在前一晚洗好些米，也可以呢加一些材料，好像山藥啦、番薯、南瓜或者百合等，洗好之後放在電飯鍋那裡，很多電飯鍋現在呢都可以設置定時的功能，可以設定在第二日的早上6點開始煲粥，到了6點40分就煲好了，7點就可以食用了。無論是自己煮的早餐還是出外吃早餐，要注意以下3個健康原則。第一呢，就是不要碰生冷的食物，早餐呢是不適宜吃生冷的食物的，容易傷害腸胃。例如呢現在流行的精力湯，即是蔬果汁、冰冷的飲料、乳酪，還有生菜沙律等等。腎功能不是幾好的人，尤其是不適宜喝精力湯的，會增加腎臟的負擔。醫師還說，見過有些患者長期吃精力湯導致腎衰竭，有些發展到洗腎。生菜沙律的熱量低，很多人靠吃生菜沙律減肥，不過 冇煮熟嘅蔬菜，佢含有甲状腺肿造，会使人甲状腺肿大。临床上边见到甲状腺肿大嘅年轻女孩咧，越嚟越多啦。而且呢，佢哋手脚冰冷，生理嘅周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咁样啊，呢啲都系可能食太多嘅沙律有关噶。第二呢，加工嘅肉类就唔可以经常食啦。火腿、煙肉、熱狗、香腸等等呢啲早餐店經常見到嘅食物，偶然食一兩次都可以嘅。長期咁食啊，就會增加大腸癌嘅罹患概率。英國一項包括47萬人追蹤咗7年嘅研究發現，每日多食咗20克加工嘅肉類啫。大約是一片的煙肉，結腸癌的風險就會增加18%。第三樣，澱粉要正常吃，醒腦助排便。很多人為減肥或者控制血糖，往往都不敢吃澱粉。不過谷物對健康是非常重要的，人體需要含澱粉的食物包括米啦、麵、番薯、馬鈴薯等等，仲有雜糧嘅饅頭。《黃帝內經》裏邊話：五谷為養，意思即係人嘅身體主要靠各種谷物嚟養。五谷雜糧有健腦、醒腦嘅作用，俾人啦有體力啦、有能量，仲有助於排便添。早餐嘅禁忌啊！早餐不適宜吃水果的，水果雖然富含纖維助排便，但是還需要吃一些含澱粉的食物才有足夠的能量來完成排便。含澱粉食物只要吃得適量，不會導致人肥胖，即使是減肥的人早餐都要吃一些澱粉的。按摩兩個穴位，睡得好啊，會更加精神。要想吃好早餐，還要有良好的睡眠，自然可以一早起身不瞌眼瞓。很多人啊，經常用神門穴和三陰交穴來幫助醒腦和助眠。醒腦和助眠呢，看來好像相反，事實上邊兩者都需要腦部的血液循環順暢。經常按摩這兩個穴位，會調節腦部血液的循環，給個頭腦安定下來，就更有智慧了。我們休息一下，下一節再講下早餐揀什麼食物比較好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三节的时间。想要更加健康呢，早餐选择什么食物比较好呢？经过一夜的睡眠，以均衡营养的早餐作为一日的开始，能带给你活力充沛的一日。在这个忙碌的时代，早餐怎样吃更健康更有效率呢？健康的早餐应该包含基本4个原则：膳食纖維、蛋白質、有益健康的油脂和微量的營養素。有一些簡單的方法，在家裡就能夠做出符合健康原則的早餐。只要配備一個食材和搭配的技巧，好像雞蛋啦，雞蛋用水煮蛋、荷包蛋、太陽蛋或者西式炒蛋 几乎啊系经典早餐不可少嘅食材。鸡蛋富含维生素 A、D 同 B 十二，价格又唔高喎，又富含多种嘅营养。一只鸡蛋含有8公克嘅蛋白质，而蛋白质比碳水化合物就更加能够维持饱足感啦。想要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早餐，我们、可以试一下两种食法。第一种呢就是西式炒蛋，搭配全麦、多士和切片的番茄一起吃。第二种呢就是西兰花、蘑菇、欧姆蛋。做法呢就是西兰花和蘑菇用水煮3分钟，将它切碎，炒鍋以中火預熱，雞蛋打散加鹽調味，放入蛋液、一片芝士、半個牛油果、兩片番茄，一個煎蛋就是一道美味的營養早餐。全麥的多士，高纖的全麥多士呢，能夠提供足夠的碳水化合物，富含鈣、鈉、镁、锌和铁的矿物质，而且是抗氧化成分，有助于预防身体发炎，增加免疫系统和心脏的健康。全麦多士在肚里面消化速度缓慢，所以饱腹感就比较持久了，比一般精致的烘烤食物就更能够减少血糖的上升。全谷物裏面的維生素 B 群還能夠有效地將食物的營養轉化成身體所需的能量，只不過是不適合對膚質過敏的人。喜歡麵包的讀者可以選擇全麥多士配搭架，西式炒蛋配番茄，牛油果配辣椒片，無糖的花生醬，芝士配草莓，新鮮無花果切片和蜂蜜，雞肉切片，焗豆。還推薦茅屋芝士，是因為茅屋芝士每220克裡面就含有24克的蛋白質，屬於高蛋白、低脂、低熱量的食品。另外需要留意的是，如果是全麥的多士搭配花生醬，最好不要和紅茶一起食用。腎臟科醫師江守山他提醒，紅茶呢容易增強花生裡面的黃曲霉素的致特變性，甚至可能會引發癌症的發生。還有堅果和香蕉切片加入燕麥粥當早餐食，燕麥的好處就很多了。因為呢燕麥是100%的全谷物，健康的圓形食物，燕麥呢可以作為主食食用。不過呢這些就是澱粉類，建議呢最好就搭配少糖或者無糖的配料一起食，例如無糖的豆漿、無糖的優酪、少量水果和堅果類等，避免糖類攝取得過高。由於燕麥的蛋白質含量和其他食物比較偏少，所以建議搭配富含蛋白質類的食物一起吃，好像水煮蛋、毛豆或者水煮雞胸等等，兼顧健康又能夠延長飽腹感。燕麥早餐最好選擇是整粒去了殼的燕麥粒，當然是經過切割，沒有經過過多的加工。圓形的燕麥好像鋼切燕麥，如果選擇市面上常見的即食燕麥，經過切片、滾壓、蒸熟，盡量呢我們用傳統的燕麥。介紹幾種燕麥的食法。自製燕麥粥，自制燕麦粥就很简单了，只是需要燕麦片加水，但是吃有时候反而更加快肚饿。 如果想增加蛋白質的攝取，可以將燕麥片加牛奶和高蛋白粉配一隻水煮蛋，亦都可以做成雜錦早餐，將燕麥片加堅果啦、乾果配搭豆漿和牛奶食用。根據網站的營養師推薦，燕麥粥加香蕉切片和一大匙的核桃一起吃是有益心臟健康的。第二種就是自製燕麥奶了。自製燕麥奶雖然就要花時間，但是比市面售的燕麥奶又便宜又健康。將燕麥粒泡水煮熟之後，加水打成濃稠的燕麥奶，補充鈣質，可以在燕麥奶裡面加和成品的芝麻啦、杏仁，配搭水煮蛋、雞胸肉食用。有時候還可以取代飯和麵作為主食，還可以使用燕麥混合米飯一起煮鹹甜粥，或者燕麥白飯，三餐都適宜。奇亞籽吸水會膨脹變成 Q 彈的小果凍，因為浸泡牛奶就可以得到優秀的蛋白飲品了。奇亞籽雖然看起上來只是小小的黑點，遇到水之後就會膨脹形成凝膠狀，吃下去之後有飽足感的，加上它營養價值高，富含纖維和蛋白質，最近幾年成為了風靡歐美國家的減肥聖品，亦都適合無膚質和素食者食用。奇亞籽是百搭的聖品，早餐有多種食法，一般先以冷水或者是溫水泡發，等到吸水漲大成凝膠狀之後，搭配豆漿、牛奶、果凍、茅屋芝士、希臘優酪和高蛋白的飲品，或加入水果沙拉拌著一起吃，節省早上備餐的時間，也可以仿效隔夜燕麥的做法，將四分一杯奇亞籽和一杯牛奶或者燕麥奶等植物奶混合，攪拌均勻，蓋好蓋，放冰箱冷藏過夜。第二日朝頭早食用嗰陣時，加蜂糖漿、堅果醬、水果、蜂蜜或者果醬一起食。想要增加蛋白質攝取，可以將材料放喺碗裏邊，冚上蓋，放喺冰箱冷藏一個小時，等到奇亞籽凝固成布丁狀就可以食用啦。奇亞籽是28公克，即是1安士，乳清蛋白粉25公克，即是1湯匙，牛奶240克，梅果半杯，蜂蜜少許。我們休息一下，下一節介紹地瓜的食法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，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。一個中等大小的地瓜，我們又叫番薯，它不但只富含膳食纖維，還能夠提供幾乎多出快三倍的每日所需的維生素 A， 其中紅肉的部分還含胡蘿蔔素，它具有護眼的效能，有效地提升免疫力。台灣知名的營養師劉怡理她說，想要吃到最完整營養的地瓜，先應將它清洗乾淨， 蒸煮熟了之後連皮一起吃，就可以食用到完整的植化素。紅地瓜的熱量就最低了，飽足感是所有地瓜品種裡面最佳的。地瓜薑湯呢也是冬天暖身的好食物。早餐啊，經常吃麵包、貝果或者是馬芬的讀者，有時候都可以換下地瓜來代替的。早餐吃地瓜可以再配搭富含蛋白質的食物，好像豆漿或者牛奶、水煮蛋、牛油果或者堅果醬食用。有些人喜歡用飲的早餐，尤其習慣一早起身運動的人，運動完了之後飲一杯高蛋白飲品或者綠拿鐵，可以補充蛋白質和其他營養。營養實驗室的註冊營養師艾米費雪，他推薦高蛋白飲品的做法。他說將兩大把的菠菜、無糖的堅果奶、梅果等高纖維的水果、高蛋白粉和少許肉桂一起用食物調理機攪拌均勻。高蛋白粉選擇含有九種必需氨基酸的完整蛋白質來源。綠拿鐵是近年流行的健康早餐飲品，一杯的綠拿鐵呢包含了蔬菜、水果、好的水質、好的油脂和優質的蛋白質。因為加了綠色的蔬菜，整杯看起上來是鮮綠色，加上其他配料，喝起上來就好像奶昔一樣那麼綿密的口感，而且又沒有菜味噃，幾好喝的。還有綠拿鐵使用的蔬菜需要先用滾水焯熟，加入熱水，所以喝起上來是室温的25至體温的37度之間，冬天一樣可以喝。早餐喝一杯綠拿鐵，外加一片多士，營養全面又有飽足感，算是很有效率的早餐了。有些人喜歡早餐吃水果，或者在上班的路途，他們咬一個蘋果配一杯咖啡就是早餐了。早餐吃水果相對就比較清淡，不同顏色的水果含有不同的多酚化合物和抗氧化劑，好像芭樂它富含茄紅素、維生素 C， 有助於提升免疫力。紫色的梨呢含花青素，是很強的抗氧化劑。吃各種顏色的水果可以增加多種抗氧化的攝取量。早餐除了吃水果之外，最好配備高蛋白質，例如雞蛋、希臘的優格和甘樂，營養才均衡的。飲料呢，咖啡可以提神，所以很多上班族將飲咖啡當成是早餐的儀式一部分。根據研究建議，成人每日最多喝四杯咖啡就夠了，盡量就喝黑咖啡或者加些牛奶或者植物奶，少加糖和調味的糖漿。不喝咖啡的讀者可以考慮綠茶，綠茶喝起上來有一種舒緩的感覺，能舒緩情緒，減少焦慮，給人整個早上精神煥發。而且綠茶的咖啡因含量約為咖啡的一半，不會因為喝得多咖啡因而有心悸和亢奮的感覺。以上這麼多樣早餐的組合，盡可能包含膳食纖維、蛋白質、健康的油脂和微量的營養素。大家是否對營養均衡的早餐更有概念呢？即使在家裡自己做或者外購買現成的早餐， 都要多留意均衡營養的搭配的。希望大家能養成吃早餐的習慣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一餐富含纖維的早餐無疑是開啟新的一天最佳的方式。早餐不單止結束了我們一夜的禁食，為新的一天提供能量，更為我們的肌肉和大腦補充葡萄糖，不單止能夠讓你保持飽腹感，還能夠提供持續的活力直到午餐的時間。為了維護整體的健康，攝入充足的纖維素是至關重要。這樣我們每日需要多少纖維呢？根據營養和飲食學的建議，成年的女性應每天至少攝取25克的纖維，而成年的男性呢，就應該攝取38克的纖維了。如果你的日常攝取量還未達標，早餐就是要增加纖維攝取的絕佳機會。我們今集的時間到了，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